弟兄姊妹，欢迎回来啊！这个我们今天开始的稍微晚了一点啊，所以我们的时间都比较紧张了。当然我们也不赶时间啊，这个咱们能够进行到什么程度就到什么程度哈、啊。那么我们回过头来，我们来一段一段的来看啊。我们先来看第四十六章。第四十六章呢，整个记录了关于埃及啊，这个对于埃及的这个神的审判啊。那么对于埃及的审判呢，先被提出来了啊，因为当时呢，剩下的这些耶路撒冷啊犹大的百姓呢，就下到埃及去了，他们以为呢。埃及是一个，非常安全的地方，对吧？因此呢，可能啊，因为这个原因呢，先知耶利米的信息当中啊，神借着耶利米所要对埃及发出的审判呢，就列为第一个。至于为什么神要对周围的列邦发出审判啊，刚才这个咱们已经讲过了，在这里就不重复讲了。那么，对于埃及的审判呢，分成了两个部分，啊，分成了两个部分。那么，第一个部分呢，就是第一节46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。那么，这个呢是关于这个约雅敬第四年啊，约雅敬第四年，在这个。幼发拉底河的加基米什，啊，在加基米什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埃及王的军队就被这个巴比伦的军队呢就打败了，啊，那么这一年呢，也是巴比伦啊就顺势打到了耶路撒冷，是吧？然后呢，但以理。啊，圣经里边的这个但以理书的但以理啊，就是在这一年，被掳到巴比伦去的。那么这一年呢，也是，巴比伦的军队啊，打败，亚述、埃及，联军啊，包括。犹大啊，包括犹大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时期。我们来看一张地图啊。好。在这一张地图里面，我的电脑里边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了。好，重来啊。弟兄姊妹，刚才啊，地图是不是看到了？
看到，
看到了。
好好好。我这里不知道出现什么问题啊，这个。哎呀，在这里又给我捣乱了啊！ 也不明白是怎么个事儿。好，现在弟兄姊妹听到我的声音，看到图像是吧？
Yeah.
对，
好好
对。
好，好，好。那么埃及呢？我们看啊，是在这里，是吧？那么这一块呢，就是西奈半岛哈。那么加基米什呢，在这里，亚述在这里，巴比伦在这里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埃及的大军啊，从这里上去，和这个亚述的军队啊，还有。犹大呢？虽然当时不知道有没有出兵啊，但是犹大当时因为约雅敬这个王呢，就是埃及王啊所设立的啊，亲埃及的政权。那么这时候巴比伦的军队呢，就在这里跟加基米什打了一场重要的战役啊。这个就在约雅敬第四年，对吧？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埃及就失败了啊，在这个地方打败了啊。然后呢，巴比伦的军队就称势下来了，啊，就攻击耶路撒冷啊，就攻击约雅敬啊，然后呢就掳掠了一批人走了，啊，这个呢也是埃及啊势力的衰微的开始啊，也是巴比伦的这个势力啊，正式伸向西南部啊，到了这个以色列，到了耶路撒冷的地方啊，然后最后消灭了耶路撒冷，然后最后呢，他也下了埃及了啊。我们对这个地理啊，这个有一点点的印象。好，所以在这个46章呢。它分为两个部分，上个部分呢，就是1到12节是关于讲到加基米什的战役的状况，下一部分呢，就是预言这个巴比伦的军队呢要打到埃及本土，啊，要打到埃及本土。那么大概根据圣经的资料，我们可以知道啊，打到埃及本土的时候，是耶路撒冷灭亡了之后。耶路撒冷灭亡的时候呢，埃及还没有灭亡，所以呢，这个剩下的这些犹大的百姓啊，他们以为下到埃及去啊，就可以躲避这个巴比伦的军事的这攻击了啊，结果后来呢，巴比伦的军队啊。就打到埃及啊，这个时候呢，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呢，都已经讲了。好，我们地理上有一点印象以后呢，我们就翻过头来看啊，今天的经文。啊，所以46章一开始啊，就讲到耶和华论到列国的话。临到先知耶利米啊，这个就是从46章呢一直到51章啊，都是记录了论列邦的话。那么总共呢，这里提到了9个外邦国啊。今天我们看前八个啊，这前八个呢，基本上都是被巴比伦来攻击啊，来毁坏啊。最后一个呢，就是巴比伦。啊，然后巴比伦结束了以后呢，有一些国家还可以回来，有一些国家就永远回不来了啊。这个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呢都看到哈。那么第一段啊，就是说论到关乎埃及王法老尼哥的军队，这是第一个啊，就论到埃及了。那么这些军队呢，安营在幼发拉底河旁边的加基米什啊，就是咱们刚才在地图上看到的啊，那个加基米什。那么。就是巴比伦王啊，这个尼布甲尼撒在 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啊，这个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的时候所打败的，是吧？我们知道约西亚就是被这个法老的军队给杀了，是吧？他呢，那个时候呢，约西亚是跟巴比伦友好的啊，所以他去阻拦法老尼哥的军队啊，到这个北方去啊，攻击巴比伦。那为什么约西亚会跟巴比伦和好呢？啊，这个大概要追溯到他的曾爷爷啊，就是西西家啊。因为西西家年老的时候呢，曾经和巴比伦友好啊，甚至于把国中的这些财宝啊，都显给巴比伦看啊，巴比伦的使者看啊。所以那个时候巴比伦啊，还不是非常的强大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因为巴比伦呢，他消灭这个亚述，而亚述呢，当年就是消灭北国以色列的这个势力啊。所以在这些历史的背景的情况下呢，虽然当时这个约西亚啊是一个得神喜悦的一个君王，但是他呢却站在巴比伦的立场上啊，要去这个阻拦法老的军队。结果呢，这个就在这个耶斯列平原啊，这个在这个隘口的这个地方啊，就是从埃及往北走啊的一个山的这个峡谷里边的必经之地啊，就是在米基多啊这个地方。咱们每次去以色列呢，一定要去米基多啊。当时呢，这个约西亚呢就在这个地方被杀了。那被杀了以后呢，人们立约西亚的一个儿子啊来做王。法老尼哥回来的时候呢，把他废了，然后呢，这个就是立了这个约雅敬来做王。所以约雅敬一开始的时候呢，他是亲埃及的啊，是亲埃及的。所以这个在加基米什战役当中呢，尼布甲尼撒啊打败了这个埃及的联军啊，然后呢就来到耶路撒冷啊，然后就掳掠耶路撒冷啊，发了约雅金啊很多钱啊，然后呢就掳掠了一批人，也把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些宝贝啊掳去了，一些包括耶和华殿里边的那些金银的东西啊，器具啊，就掳去了一些。那么这个就是他的历史背景了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就看到这里呢，就讲到啊，他们在这个加基米什战役的时候啊，这些法老的军队啊就是都是好像很厉害的啊。然后呢，就这个耶利米就说啊，说我为什么看见你们都惊慌转身退后了呢？啊，这个然后你们的勇士啊都被打败了啊，急忙逃跑啊，加基米什战役呢就失败了。那么失败的原因何在呢？啊，失败的原因何在呢？就是向尼罗河啊这个涨发啊，向江河之水翻腾的是谁呢？当然就是埃及了，对吧？所以埃及向尼罗河涨发啊，向江河的水翻腾，因为他们说我们要涨发怎么样呢？这个遮盖遍地啊，我要毁灭城邑和其中的居民啊。这个呢可以说是埃及的一个骄傲啊，所以他们从埃及地出发啊，想要统治更大的这个地盘啊，所以呢他们就呼召了啊，说上去吧啊，我们古时人，我们佛人啊，也叫做这个利比亚人啊，就是北非的这些啊，这个拉贡的路德族啊，都一块上去吧。那么上去了以后呢，就是耶和华要报仇 要报仇，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在北方的幼发拉底河的旁边啊，耶和华有献祭的事儿啊。那这个献祭的事儿呢，就是埃及人啊，他的联军啊，这个在加基米什这个地方呢，要被打败啊，那一场极大的战役啊，这个在历史上也有记载啊。那么，埃及的民啊。这个虽然到基列去取乳香啊，这个基列地呢，就是今天的戈兰高地啊，这个在基列这个地方，就是他们到北方去打仗的时候啊，要走过路过基列地，他们从这个加利利湖的北边啊，也就是咱们要是去以色列的话呢，加百农这个地方呢。就是一个必经之地啊，他们就从这个地方呢上去啊，然后从，格兰高地啊，经过叙利亚，然后到北部啊，然后到加基米什那个地方呢汇合啊，要跟巴比伦要打仗。那么在这里呢，这个圣经说他必然要被打败啊，事实上也是被打败了。那么原因是什么呢？原因就是，埃及人啊，说我们啊，要的力量啊，要这个用今天的话说啊，要解放全人类，哈哈，这个要安排世界新秩序啊，因此呢，神就来打败了。然后第二个部分。就是从十三节往后啊，十三节往后就是关于埃及的第二个部分。那么第二个部分是什么呢？耶和华对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啊，论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怎么样，要来攻击埃及本土了啊，要来攻击埃及本土啊。所以呢，说你们要传扬在埃及啊，在密夺，在挪佛，在达比利啊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呢。啊，这就到了这个达比利哦，为什么没了呢？再来啊！好，在这里啊，达比尼啊，诺佛在这个地方啊，那么他们从加基米什这个地方呢，啊，要下来，那么这个中间呢，其实已经隔了很多年了啊，这个等到耶路撒冷灭亡之后啊，以色列人剩下的这些百姓下埃及啊，然后埃及才。啊，这个，所以这个，对埃及的这个预言呢，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呢，隔了很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啊。那么到了下半部分呢，啊，我们就看到啊，十三节往后。就说了啊，说这个他们被攻击的时候啊，说这些人啊都要失败啊，要准备逃跑，他们就喊了啊，说埃及王法老啊，就像一个声音一样的啊，这表示什么呢？就表示他是非常空虚的啊，只是喊叫而已啊，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实力的啊，这个我每次听到这个他好像一个声音啊，就很会喊的啊。我们曾经的历史上也是这样啊，在像我们， 在这个清朝末年的时候啊，这个义和团的时候啊，他们喊的声音很大的啊，刀枪不入的，到了时候真的去打了，完蛋了啊。所以这里呢，神就说了啊，神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啊，尼布甲尼撒的军队啊来攻势啊，好像塔伯在众山当中啊，因为塔伯山呢，咱们去过以色列，就是登山变相山啊，它像一个倒扣的碗啊，它在整个这个当时这个以色列平原的周围的这个群山当中啊，它是独特的一个山峰在那里啊，又像加密在海边啊，加密就是这个海法啊，今天的海法这个地方呢，那么沿海的时候，加密山啊是一个非常高的山峰啊，在那个地方，所以这个埃及的这个居民呢啊，在尼布甲尼撒的军队啊，他来的势派呢是非常大的啊，非常独特的啊，然后呢就是埃及的民要被掳掠了。那么神在这里啊预言埃及啊一定要被掳掠，具体的内容咱不看了啊，这个反正就是他要被打败了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啊，这个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？啊，神说我必刑罚挪的亚门啊，就是埃及被尊大的神啊，然后和法老啊，并且埃及与埃及的神啊，这个以及他们的君王，其实也就是法老啊，也必刑罚埃及和依靠他的人。那么依靠他的人是谁呢？啊，其中就包括着这个后来下埃及地的这些剩下的这些犹大百姓，对吧？所以呢，这个是对于埃及啊，所以这个。埃及骄傲，他的前面就说了啊，我要像这个尼罗河一样啊，要涨满啊，遮盖周围全地啊，也就是说他们想要统治全世界啊，要做世界老大，是吧？可是呢，他们的根基建在哪里呢？啊，他们非常的骄傲啊，他们的根基建在哪里呢？却是建在拜偶像的基础上啊，建立在拜偶像的基础上。也建立在他们对于自己的君王的崇拜，对于权力的崇拜，啊，建立在这个基础上，所以呢，神要毁灭他，啊，但是，啊，最后，啊，这个以后呢，埃及还要再回来有人居住，啊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看到埃及还是埃及，虽然埃及已经有80%的人啊，已经不是埃及的原住民了，可是呢，埃及人还在啊，这是对埃及的预言。那么对埃及的预言的同时呢，也就对雅各、对以色列有一些的安慰啊。那为什么呢？这个就是一个对比啊。虽然以色列也拜过偶像啊，也犯过罪，可是呢，毕竟独一之真神的敬拜还是在以色列中啊。这个而比这个相对，我天啊，埃及来说呢，以色列啊，雅各还是有更可取之处的啊，所以呢，埃及这个被罚啊，他还虽然还要回来，那是等着救恩要从以色列出来，对吧？那么这个，而且呢，以色列人啊，也曾经在埃及地做过寄居的，是吧？所以神叫埃及呢还有希望。后来的埃及人啊，几乎都信主啊，所以现在呢，就是还有20%左右的这个埃及的原住民叫科普特人啊，里边的基督徒的比例非常高啊。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见证。那么对于雅各，对于以色列来说，神说呢，我必要惩治你啊。这个不能不惩治你啊，因为你也犯罪了啊。这个呢，就是关于对埃及的预言。好，弟兄姊妹，关于对埃及的预言有什么补充吗？或者有什么问题吗？ 那么弟兄姊妹思考啊，我们继续往下。那么到第47章呢，主要论述的是关于非利士人啊，就是关于加沙啊、加萨啊，今天叫加沙地带，对吧？就那个时候呢，就叫加萨啊，现在还叫加沙啊。那么那个地方呢，住的是非利士人啊，就现在就是巴勒斯坦人啊。这个 Philistine 啊，这个其实它的原来的意思呢，翻译的音不一样啊，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人还是住在加沙地带啊。论到这些人啊，这个说有水从北方涨起啊，为要这个称为仗义的河。那么这个水从北方涨起，称为仗义的河，指的是谁呀、啊？指的是谁呀、啊，弟兄姊妹？
巴比伦吧，
哎，指的就是巴比伦，是吧？所以这个，巴比伦啊，要顺道啊，他攻击以色列啊，攻击耶路撒冷，最后攻击埃及的时候呢，就顺道就把这个非利士也给怎么说呢？啊，就也要不给。攻击了啊，所以这些北方来的这些军队啊，这个情况怎么样？这里就给他描述了啊，这个好像大水啊来淹没啊一样的。然后呢，这里就说了，这个非利士人听见这些声音的时候，他们就完蛋了啊。那么非利士人是从加菲托啊，也就是今天的克里特。啊，从这个地方移民到这个以色列这个地的西，当时的迦南地啊的西南角这一块啊，就是今天的加沙地带，对吧？那么加沙怎么回事啊？这里对他们的这个毁灭呢，就有了一个具体的一些的描述啊，亚什基伦怎么回事啊？这都是非利士人的诚意。那么这里呢，没有说神要使这个非利士人要重新回来，要安慰他们怎么样啊？所以我们到今天，我们看到啊，非利士虽然这些人还在啊，土地还在，但是呢，他不再成为国家啊，所以历史上就从来没有过一个巴勒斯坦国啊，就没有存在过啊。所以今天呢，虽然联合国早就在1948年的时候呢，47年啊，就是说巴勒斯坦分治案啊，然后呢就是建立两个国家啊，以色列当时呢就建国了，但是巴勒斯坦到今天也没有成为国家啊，所以他们还是寄居在那个地上，然后很多巴勒斯坦人呢，就成为难民啊，流落到周围的这些这个约旦啊、叙利亚啊。这个黎巴嫩呢、这个可能有一部分也到了埃及啊，成为难民啊，所以现在呢，就是说这个巴勒斯坦国啊，跟以色列国啊，巴勒斯坦没有国啊，所以他们认为啊，他们将来要建国的首都是耶路撒冷啊，圣经上说。神把以色列收回来的时候呢，从世界各地收回来的时候，耶路撒冷将要成为以色列的这个首都啊，所以回归的这些以色列人就宣告啊，耶路撒冷将是他们永不可分割的首都啊。所以这些呢，我们看圣经，我们也看历史，看今天啊，我们看到圣经的预言呢是非常精准的。那么在这里呢，也顺便说一下呢，就是当这个巴比伦啊从北方打下来的时候啊，要打到这个非利士地啊，也就是今天的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区呢，就顺便的啊，就把推罗和西顿啊也给攻击了啊。这个，那么这些地方的人呢，他们帮助巴勒斯的帮助非利士人啊，所以呢，这个把这些人呢要顺便要剪除。 那么腓力士人呢也帮助推罗西顿的人啊，要抵挡巴比伦啊。这个时候呢，神要这个把这些势力都要借着巴比伦的军队啊，要除灭掉。好，这是关于四十七章啊，关于巴比伦啊，这个腓力士啊，也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啊的预言。那么到了四十八章呢，是关于摩押啊，摩押呢是四十九章里边还有亚门、以东、大马士革，还有基达啊，还有以兰啊。那么这一些呢，基本上都是以色列在约旦河以东的这些地区啊，这些国家。摩押和亚门都是罗德的后代，也就是今天啊，在约旦境内啊这个的居民。我们说今天的约旦的首都叫安曼啊，就是亚门啊。这个摩押呢，今天没有他的名字了。当年的摩押的首都叫马达巴啊，今天还叫马达巴啊。这个尼波啊，这里说尼波有祸了啊。今天我们去这个什么都要看尼波山啊，最这个当年摩西就死在这个尼波山的比斯加山顶啊。所以呢这些呢在今天我们都在看，还看得到啊。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，今天摩押地其实是非常荒凉的啊，必变为荒场啊。到今天呢我们仍然可以看得见这种的景象。那么有人啊在西之本设计要谋害他，说来吧，我们将他剪除，不再称国啊。然后呢刀剑要临到他们，怎么样啊。下边呢就描述了这个整个摩押啊，这个他在神面前啊这个被毁坏的情况。那么摩押被审判啊，他的原因在哪里呢啊？第十三节就说了，摩押要因基摩蒙羞啊。那么这个是摩押所拜的一个非常邪恶的偶像啊。当然摩押拜很多偶像啊，米勒宫啊，什么这个乱七八糟的这些，而且非常可怕啊。而且摩押人呢，他们是让儿女惊火的啊，就是把婴儿啊这个拿来献祭的啊。这个摩押他们的拜偶像呢非常可悲啊，非常非常糟糕的。所以呢下边就预言啊，他们要这个被攻击啊的情况。那么具体的这些情况呢，弟兄姊妹描述啊，他们成为荒场啊，摩押要变为荒场啊。那么这些地方呢，我们可以有一些地方呢，我这些地名啊，我们比较稍微比较知道一点的啊，比方说尼波拉啊，这个加略啊，我们知道加略山啊，这个加略呢，就是加略人犹大。啊，这个加略，是指的在犹大南部啊，在死海南部，当时摩押的势力啊，波斯拉呢，其实是以东地和摩押地啊，它交界的地方，很有可能啊，就是今天的佩特拉啊，这个的地方啊，摩押。曾经是很强大的啊。因为这个预言的时候呢，圣经说摩押啊好像常祥安逸，从幼年以来啊，也就是他建国的时候呢，摩押就一直没有被这个国家啊没有被屈服过啊，所以好像酒啊在渣子上面这个澄清了啊，这个那么这个器皿呢没被倒出来过啊，也未曾被掳去过啊，它的原味尚存啊，这个香气未变啊。 可是呢，这个时候要他要被倒出来了，那也就是他要国家要灭亡了。这个历史上呢，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啊，就是从头到现在，没有被掳掠过的啊。咱们中国这块土地上啊，虽然中华民族还在啊，但是我们在历史上呢，也被多次的，被掳掠啊。这个春秋时期啊，这国吞并那国啊，最后呢，我们到了汉啊，到了秦，统一了天下啊，到了汉，后来呢，我们就被蒙古人消灭了。啊，后来呢，又被这个满清啊，这个给统治了啊，所以呢，再后来又差一点被日本给统治了啊，所以我们多次被打败啊，多次被统治。虽然我们的传统还在啊，但是呢，我们也是经历过这种被倒出来啊、被掳掠的这个历史的。那么摩崖啊，这里说了啊，摩崖的居民啊要离开城邑，要到这个要逃跑啊，为什么呢？啊，因为摩崖极其骄傲啊，我们听说摩崖人非常的骄傲啊，极其骄傲啊，刚才咱们说咱们中国人也是非常骄傲的啊，然后又听说他们自高自傲啊，并且呢狂妄。啊，居心自大是吧？这个居心自大不怎么样啊。这个，所以呢，神说了，我知道他的愤怒是怎么样，都是空虚的，说说而已啦，是吧？自吹自擂啦，是吧？这个他夸大的话呢，一无所成啊，是吧？所以我们看到中国清朝末年的时候啊，哦呦，觉得自己啊，天下老大，结果呢，屡战屡败，是吧？哎呀，我们就痛恨西方列强，是吧？我们洋务运动，我们买了战船啊，这个，我们又北洋水师，又觉得了不起了啊，看不起小日本。结果呢，甲午海战一战啊，我们又完蛋了啊。所以这个人的骄傲啊，今天啊，我们又极其骄傲了啊，我们要打败美国啊，消灭日本啊，这些东西，这个摩崖人的骄傲。啊，咱们今天的人呢，不要骄傲，不要夸大，是吧？我们在上帝面前并没有什么，值得可夸的地方，而且我们现在呢是非常得罪上帝，不但我们拜了各种的偶像啊，我们干脆走了无神论的道路，所以这个呢，将来有一天啊，如果我们继续这么狂傲的话，这个历史就是鉴戒啊，这些历史的蒙羞。啊，我们中国人也曾经蒙羞啊，被人家打得一败涂地，然后呢，这个我们的这个宫也被烧了啊，那个城也被毁了啊，然后割地赔款是吧？这些羞辱的事儿啊，我们都没有忘记，但是今天呢，我们又开始狂妄了啊，所以我们看看什么结局。我们不是说我们对自己的民族怎么怎么样啊。而是当我们得罪神犯罪啊，这样的结局呢是难以避免的。好啊，这个关于摩押啊，很多很多的预言啊，经文比较长，但是后来呢，摩押还要再回来啊，神要那么审判摩押的话，到此为止。那么摩押人怎么回来的啊？后来是怎么回来的？我们在历史上并不十分的清晰啊，那么但是到今天为止呢，摩押已经没有这个国家了。时间关系呢，我们大概就到48章啊，49章里边呢就有关于亚门以东，大马士革啊，就是叙利亚哈，还有这个基达夏所，那就是阿拉伯啊。然后是以兰啊，以兰呢，就是后来的波斯马代的地方，对吧？那么曾经呢，波斯马代也被巴比伦啊给消灭过，但是呢，他后来又回来了，然后又崛起啊，最后呢，又成为消灭巴比伦的力量，啊，这个圣经上也在没有发生之前的时候啊，神早就有预言了。 好，弟兄姊妹啊，关于列邦的审判呢的上半部分啊，今天我们就先查到这儿。那作为我们已经了解圣经的基督徒啊，我们要为自己的国家守望，为我们的民族在神面前悔改，对吧？为我们的民族来祷告，求神伸怜悯，对吧？因为我们的民族走错路啊，因为我们的政府啊，带领我们的，就像当年啊，这个祭司和君王带领他们走错路，对吧？那么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对吧？所以我们也为我们的国家，为我们的民族悔改啊，在他们的恶行上，我们不要参与，对吧？所以在今天呢，我们要看清楚啊，我们是怎么样一种今天的现实啊，好使我们能够把握好我们自己，是吧？政府并不代表国家，是吧？我们爱国并不等于爱这个政府，是吧？这个，就算我们对这个政府要负责啊，要为他们祷告，也不等于我们认同他们的信仰，是吧？这个完全是两回事啊。我们对这些问题呢，咱们有独立信仰的人，我们要很清楚看明白这个是怎么回事。好，弟兄姊妹啊，今天呢，我们的查经呢就到这里了。有没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啊，为我们做一个结束和回应的祷告？有哪一位肢体愿意为我们做一个结束回应的祷告吗？
我来吧。
感谢主。好，
我们为周五的查经低头献上祷告。敬爱的圣天父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你的名是值得传扬的。今天在你的呼召下，我们在你仆人牧师的带领下学习你的话语。我们的日用饮食你每天赐给我们，但更重要的是你吃下的属灵的食粮更是我们所需求的。我们老的会服侍的生命将会失去，但那永恒不服侍的生命必会长存。这就是正确的信仰所带来的福分。愿主常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，保守看顾。今天我们在查经的学习中，使我们懂得神是公义公正的神，他先会警示劝导我们，但人的悖逆骄傲狂妄不听从，然后才轮到神的管教。如醒悟的，神必会赐福，如继续不听的，必遭神的杖严厉的管教，直到自罪悔改，神仍给予改正的机会。我们虽有软弱，也常常犯罪的事，但神却没有放弃。从初到终，神都是这样的公义公正，这都是神对人的大爱所赐下的福分。所以我们归他的儿女，更应该知道神的恩典。唯有敬畏他、爱他的人，必蒙神保守，直到永远。我们也有责任把神的福音传播出去，宣扬他的义、他的名。愿神的圣灵引导我们，带领我们， 赐予我们智慧，为求神的国、神的义，尽能力所及的事。察经虽然结说，但我们听到的也必寻到，永远铭记在心。我们把珍贵的荣耀和赞美归于一的真神耶稣基督所有，祷告奉靠耶稣得胜的圣名，阿们
阿们
阿们阿们。